户外情的预防跟治疗一连八天的特辑呢，我们邀请到王凡牧师在我们当中。王凡牧师你好吗？
好。
嗯，很感恩我们的听众朋友非常的期待继续的听王牧师的教导。第一堂课呢，我们已经讲到了常见的婚姻问题，就是婚外情。那上一堂课呢，我们也讲到外遇的出现，也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呢对外遇能够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到底什么是婚外情，到底什么是外遇呢？第一堂课跟第二堂课呢，王牧师都给我们一个很好很好的教导。那今天呢，我们会进入第三堂课，会讲的是外遇的迷思。外遇呢，我们在看或者是接触的一些听众朋友的个案的时候呢，也发现有很多不同的类型。王牧师能够在这一方面给我们一些教导吗？
我想其实所谓不同的类型，是因为不同的人他有不同的个性，他的长大的环境，他的影响，而是他有不同的类型。那我觉得这个其实这些类型呢并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因为所有的类型它只有一个原因，它为什么会出现，就是因为老我没有死掉，人还是活在一个自我中心的里面。人呢就是进入了婚姻以后，整个人没有成长，没有长大，没有负起那个丈夫该负的那个责任的在当中，所以呢就会出现这些的外遇啊、婚外情啊等等等等的这些东西。其实重要的重点就是我们要致死我们的老我，然后还有就是我们要离开那个自我中心啊，从自己自我中心的宝座上面下来。那这样呢，你才能建立一个健康的一个婚姻的生活。要不然的话，这个婚外情呢，这个外遇是很难去解决的一个事情。
对对，所以也就是说，最重要的是不要去顾到底是什么类型，而是要反省自己在婚姻上面是否忠于对方啊，而且我觉得真的是当我们进入婚姻的时候，要去好好的去反省，就是说结婚以前跟结婚以后，你自己的角色跟责任就完全不一样了。
对。其实人这个是一个人要成长的一个过程。
对。
但是呢问题是，今天我发现就是不管是在香港也好，在国内也好，就是我们都有一个社会现象。这个社会现象就是人呢越来越不像以前的人。以前的人他们很早就变得很成熟，他们很容易就是很有承担能力。可是现在的现代人呢，其实在意志力，在这个责任承担上面其实是蛮软弱蛮脆弱的。
对。
那这种的软弱和脆弱呢，就让我们丈夫不像丈夫，所以你就没办法担起那个家庭的那个责任在肩膀上面。圣经说少年妇恶原是好的，就是说人要有压力。最近我看过一篇的报道，就是他说为什么一个人会有这个骨质疏松这个问题。那这个骨质疏松怎么样去改善呢？他说原来呢就是我们要做一些的举重的一些的活动，就是说你要做一些的运动，是那个运动是让你的身体要承受一定的重量。那你能承受一定的重量，那个骨质呢就不那么容易疏松。所以呢现在我们就发现，我把它发明了新的一个名词，我叫什么呢？叫家庭骨质疏松症。那就很多，
也就是说婚姻有压力才是对婚姻好。
也不是说有压力，就是说你要有承担能力。一个人他到了某一个阶段，他成长到一个地步的时候，他要能承受一些的责任啊负重。他如果没有这个负重的能力的话，他就会骨质疏松，他就会变得很脆弱，他就会变得很容易折断。所以婚姻关系也是一样，如果我们没有那个负重能力，不能承担家庭的一些的这些的责任的话呢，那他就变骨质疏松了。
就很脆弱了，
然后你就会发现经不起考验了，只是轻轻的一个跌倒，它可能就断了，骨头就断了。
哎，王牧师，你这样一说的时候呢，我就想起很多很多听众朋友的个案。最近有一个听众朋友，我也跟你说了，结婚才一年多一点，两个人就要闹离婚，主要的原因就是说丈夫嫌弃妻子没有好好的照顾这个家庭，因为妻子喜欢玩嘛。那当我问起他的年龄的时候呢，妻子是24岁，丈夫呢是25岁。那如果王牧师你这样说的话，这个年龄24岁25岁的话， 其实是应该是还没有预备好自己进入婚姻。
也不是，我不会用一个年龄 来判断
、嗯、
因为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状况。
嗯，
你今天我们来说，因为我们常常有一个错误的感觉，就是因为今天呢普遍人比较迟婚，所以呢我们对那个年龄的定义呢有一点不正常。
迟婚是讲到香港是吗？
香港我想国内现在也开始了吧，也越来越迟婚。
国内还是很早的。
还很
早，我们的听众朋友还是很早，有些听众朋友大概是二十几岁、二十二岁啊、二十三岁，他们就要结婚。如果不结婚的话，已经压力特别的大。但是呢，我自己就在，因为我听很多国内的听众的电话，我就心里面想，二十二岁的一个孩子，虽然他说是二十二岁，但是实际年龄应该是二十一岁，应该是最快乐，而且应该好好的去享受自己生活、不断学习成长的这个年龄。所以我就在想，如果这么早，其实如果他们像在香港或者是在其他的地方，在教会里面有婚姻这一方面的多一点的教导的话，可能还好一点。但是国内的情况可能这一方面就比较缺乏。
我想我看的就是不是他一定说几岁适合结婚，
嗯嗯，
因为有的人可能五十岁还不适合结婚，
对对，我
有的人可能、
嗯、
对，可能只有十七岁他已经具备结婚的条件也说不定，
嗯嗯，
对，那所以其实最主要就是看他到底他有没有长大，他是不是已经离开父母，可以跟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
对，
二人成为一体，那个才是重要，
嗯嗯，
就是说他的成熟的状况，
嗯
啊，所以呢不是说那个年龄的问题啊，而是说他是不是还是一个孩子。
像国内的情况呢，我发现很多我们的听众呢都是我现在没有做一个统计或者调查，差不多的听众就是说会住在一起的。
嗯、
就是说这个是不是，我是说两代会住在一起
啊，
就是父母亲跟儿女结了婚以后他们会住在一起。那这个问题呢也是蛮严重的，就是说牧师你讲的二人成为一体要离开父母嘛，对不
对，
有一些听众呢他是离开了自己住，但是呢他的思想他的意念呢就是什么都是听父母的，就算是四十岁五十岁也是这样。
对，那就是没有离开父母。
对对。
那圣经讲得很妙，他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嗯、二人成为一体、
嗯。
那这个离开父母包括什么呢，在情感上离开父母、
嗯、
在经济的保障上离开父母，在这个日常生活的照应上离开父母。
嗯，
那你才能成为一个新的一个家庭的单位。
对。
如果没有离开父母的话，妻子会非常的受苦。而且呢妻子会发现她的丈夫不是丈夫，因为她永远是别人的儿子。
嗯, 嗯，
那这个就很难处理。而且呢如果我们没有离开父母的时候，其实也就是说我们不会去承担我们自己的责任。
她
一天不承担责任她就一天不长大、
嗯。
那你想想看，如果一个做丈夫的她永远长不大，那个妻子有多痛苦、啊、
对。
对不 对，你想想看，你说你嫁给一个幼儿园的小朋友，你看你难受不难受。
嗯，对。什么事情要去承担的时候呢，自己不承担，什么事情都去问自己的父母亲，而自己又不能够做任何的决定，我相信这样的话这个婚姻一定会很痛苦的，而且我相信做妻子的也会感到非常的不容易。那讲到这个婚姻的问题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觉得要不断的去教导，不断的去让我们的听众朋友能够回到圣经去学习。在这一方面，我在听王牧师的教导的时候呢，我就想起，哎，我们其实呢也应该教导做父母的，当我们的儿女大了，他们要结婚的时候呢，真的是要帮助儿女懂得离开父母，父母也不应该去干涉他们的婚姻生活，是吗？
对，放手。
嗯，
当父母的一定要放手。当然这个功课会很难，可是如果你回想的话，你就发现当父母的其实是我们一辈子就是在学什么时候放手。
嗯，
你看小孩子当他开始的时候你就常常要抱着他，可是当他大的一个地步你就要放手。 他才能开始自己学走路。
对，
那如果你看见他走路的时候你怕他摔，你就去扶着他去抱着他，他一辈子不会走路。
对，
到一个定的时候你要放手让他跌一跌，他才可以学会走路。然后当他小学的时候你要学放手让他去上学啊，当他中学的时候他开始交自己的朋友，他有自己的人际的网络的时候，你也要学放手让他可以去建立自己的一个社会的体系
啊。
所以呢我们一辈子就是要学放手这个功课。你看其实孩子越成长你要放手的东西就越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可是很多时候呢父母舍不得放手，
对，
还有呢父母就觉得啊，他还在父母的眼中孩子永远是孩子，已经五十岁了你还觉得他是五岁。那其实这样我们以为我们是爱惜他们，我们在祝福他们在帮助他们，其实刚好相反。因为如果我们一直不能放手的话，那这个孩子他真的永远都是孩子，那他所带来的这个结果呢其实是非常的伤害性的。如果他特别他已经有了自己的家，有了自己的太太，有了自己的孩子，他还不能起来成为一个父亲，成为一个丈夫的话，那其实他会影响到啊他将来他的孩子的成长的背景各方面，
对对，
那你会制造很多很多的问题在当中。
所
以父母你要有时候你要狠心的忍心的来放手。
这是我们做父母的一定要学的功课，千万不要担心，我们可以用祷告来托住我们的孩子，但是呢，也要鼓励孩子自己去面对他的婚姻上面的难处。那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题目就是外遇的迷思。那我们刚才说了，夫妻之间出现外遇的话，这就是最重要的是因为自己的罪的问题。当外遇出现的夫妻关系上面的时候呢，无论是自己的丈夫有外遇，或者自己的妻子会有外遇的时候，我相信两个人的反应应该有不同吧。
应该会，当然也看每个人的个性，有的人就会采取这个逃避的方法，就假装没看见，假装不知道，以为或者是盼望这个只要我不讲这个问题慢慢会过去。有的人呢就觉得如果我把这个东西讲出来以后可能就没办法处理了，倒不如就是假装不知道，然后呢就尽量的对对方好一点，希望对方可以快一点的回心转意。其实这个都不是最好的方法。最好的方法真的要建立一个健康的沟通的渠道。当两个人可以很有效然后很毫无拦阻的这样沟通的话，其实我觉得外遇不它最好的办法不是去处理它，而是去预防它。
对。后面呢我们会讲怎么样去预防这个外遇，婚外情的预防。那沟通呢我觉得也是非常重要的。前面我们也不断的在提醒，就是说要彼此的守望，彼此的带导夫妻的关系。当你发现其中有一方面有了一点问题的时候，立刻要制造一些机会能够两个人坐下来好好的表达，好好的沟通。
是。
因
为其实外遇通常都是从婚外情开始。那婚外情的开始就是说他把他的感情投放到其他的人身上，他跟其他人沟通的时候有一个很美好的感觉，他才会不断的沉溺进去，然后他就越陷越深。所以呢我们要夫妻要鼓励之间有很美好的沟通，那这个就是一个最好的一个预防
啊。
所以呢你越有效的沟通的话，你会发现你的夫妻的感情就会越好。那所以可是在这个沟通上面呢，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忽略了一个东西，这个我们叫 quality time， 就是我们一定要有一个精心的时刻。那沟通不是说大家都在忙的时候我突然间讲一个话题然后我们就来沟通，
对，
不是。沟通呢是需要一个气氛的营造，是需要呢大家去用心去栽培的啊。你要经营一个这样的时间啊。我跟我太太我们就有一个默契，就是每天晚上我们都要有一个沟通的时间。
就是每一天都是这样吗？
每一天都是这样，从我们结婚那天开始到现在。
好，我想访问一下王牧师，您结婚了多长时间呢？
16年了。
哦，这所以这16年你们都是从开始到现在就是一定要沟通。
对，
晚上，
因为我们知道在这个在我们当中，我们有五个这个我们叫 love language，
对对对，
就是
爱
的
语言，
语言。那我知道我太太她需要的爱的语言就是一个精心的时刻。
嗯，
所谓精心的时刻，就是她需要有个时间让我要来听她，她心里面她对她那一天发生的事情，她有什么感觉，她开心，她不开心，她是怎么样？她需要有一个人去听，而且是专心的听。
嗯，
所以呢，我们所谓的沟通就是说，我们不能说两个人一起看着电视，然后就在那闲聊，那这个不算沟通，因为你没有专心。我们的约定是什么呢？就是每一天快要睡觉之前的那个半个小时，那半个小时呢，就是我给我太太精心的时刻。那半个小时呢，关掉电视，孩子都睡了，然后所有的事情全部放下，然后呢，我就专心的来听他那天他的感觉，他有什么东西要很想让我知道的。
嗯，
那个而且那个沟通，我们不是来交换一些的information， 不是资讯上的，不是一些资讯上的交换，而是他要让我知道他那一天他的感觉怎么样。比如说我们会讲一个事情，可能他跟我说啊，今天在教会发生了一个什么什么什么事情，他跟某一个姐妹聊到什么什么什么事情，那这个呢只是一个初步的，然后下面呢他就要告诉我他在处理这个事情的时候
他
里面的感受怎么样，然后呢我要帮他就是来摸着他的感觉。有时候他讲了一大堆的时候，他不一定他能抓住自己的感觉。那比如说我给他回应就很简单，哦，你今天处理这个事情，你跟这个人聊了那么久，你是不是觉得很累啊？你是不是觉得很辛苦啊？你是不是觉得蛮让你难过的，因为你接受了他的情绪，你会替他觉得很不值啊，替他觉得很难过啊，是不是有这样的状况啊？那当我这样一讲的时候呢，他里面就舒服了。因为他会觉得哦，
有人了解
、而且呢就这样呢你就分担了你的太太他的情绪，他的那个感觉。如果你能常常这样来分担的话呢，其实就会更同心。因为到最后你会发现你很清楚他的为人，你很清楚他想什么，他怎么样，每个事情他会怎么样去反应。那我们到现在有时候我们在同工在开会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一个小插曲啊，有时候有个事情啊，我会突然间看着他，我说你是不是想讲我要讲的事情。
嗯，
然后他就看着我，他你也是想讲那个事情吗？
你是说你跟你的妻子吗？
对啊。
嗯，
因为我们两个是在同一个教会服侍，
都是在教会一起服侍，
而且是同一个部门。
对对，
我们一起呢带着我们下面一队的同工。我们有时候我们那些同工他们就很生气，也不是生气，就闹着玩嘛。我们同工就说，你们两个常常都是这样，突然间你讲一句他讲一句，除了你们两个自己知道自己在讲什么，没有人知道你们在讲什么。然后当时我们就觉得很好玩，因为这个就是我们的默契。有时候我就会看着我太太，我说你是不是想讲那个事情。他说你也讲那个事情吗？可是我们根本没有形容那个是什么事情。然后我们的同工，
两个人已经通了，
对，我们两个人已经通了。然后我们的同工就说，你们到底在讲什么？然后我们就把那个东西讲出来，然后他们就觉得你们两个也太过分了吧。对，那其实你想想看，如果我们能这样来建立那个沟通，那个默契啊，这个才是圣经所讲的二人成为一体。那这样的话，你在婚姻上面，你能出轨啊，有那个婚外情是比较难的，因为你会发现最了解你的就是你的配偶。
对，
如果你要找第三个人，要让他了解你的感觉，你要花好长的时间把你从幼儿园
从头开始讲，
对，从头开始讲，哇，太累了，你讲完都累死了。你倒不如拿几个电话，只要讲两句，对方就很明白你，而且他可以把你的感受讲出来。比如说有时候我服侍很辛苦的时候，打个电话给我的师母，就跟他说，哎呀，我刚才怎样，然后他就在电话里面说，那你是不是觉得很累？你是不是觉得怎样？哎，我就觉得哦，就舒服多了。
嗯，
那然后你就有一种很满足的感觉，所以你就很难去发展其他的东西了。
对，所以我们听到这里的时候呢，我相信很多的听众朋友非常非常羡慕王凡牧师跟师母之间的沟通，从结婚头一天开始到现在10多年来，继续不断的去坚持这样的沟通，所以两个人非常非常的有默契。但是呢，有些听众朋友他会跟我说，师母啊，我们很想沟通的，但是我的丈夫就是不肯，那怎么办呢？
所以为什么说是精心的时刻，就是你要制造，要努力， 啊，怎么样去制造呢？就是说，可能你们要安排一个时间，两个人去度个假，
嗯，
放个假，或者是两个人去散散步，或者是反正你要找一个方法，就把你们两个带离开你们所习惯不沟通的环境，
嗯，
因为你知道当特别是有了孩子以后，你要一起来沟通，其实不容易，
对，
因为你要放下孩子，放下很多东西，你会想了一大堆这些东西，所以你在家里面是没有办法沟通的，
嗯，
啊，反而呢，你把他抓出去啊，两个人真的要互相都努力啊，可能每天有个散步的时间，哪怕只有30分钟就够了。那因为你离开了那个忙乱的那个环境，把手机关掉，把一切能打扰你们的东西都把它摒除了，然后你才能好好的来沟通。当然我们很感恩的，就是因为在教会里面我们有这样的教导，所以呢我们每一对同工的夫妻呢，我们的关系都非常的好，所以我们有一个环境，
嗯，
啊，这个环境会互相的帮助，会互相的影响啊，大家都在这个良好的这个沟通的气氛底下，那他会感染的。
嗯，
那所以呢，我也鼓励就是国内的教会要制造一个这样的一个氛围啊，让弟兄姐妹他们懂得怎么样去在夫妻上面有良好的沟通。
是的，是的，我也希望王牧师能够多为国内的这个传道同工们祷告。其实他们在这一方面也很需要教导，更需要在这一方面来影响所牧养的这些弟兄姊妹。那最后呢，我也想在这里跟王牧师一块儿去讨论一下，就是我们讲到外遇，那当然了，很多很多的教导呢都需要我们不断的去学习。外遇当一个家庭一对夫妻之间出现这一个问题的时候呢，我们说反应会有不同，但是呢我想伤害可能也会不同。当外遇出现在夫妻当中的时候，他们都会有一些什么样的情感上面的困扰呢？
我想呢，其实每一个人都会受伤害，
嗯，
只是大家的不同的人可能反映出来的状况和强烈的程度不一样。
嗯嗯，
那其实有的人他是受伤了，不过他憋在里面，他没有表露出来，
嗯，
他内伤，可是你外面看不出来。
对对，
有的人呢，他会很强烈的就反映出来，你从他的外表就看见他受伤，可是呢，不管是怎么样，他都会有一种受伤的感觉。而且呢，出现过这种外遇的状况的弟兄姐妹呢，他在感情上面会变得很没有安全感。
嗯，
他如果要重新再投入感情，甚至是恢复前面的那段的感情，其实他也要经过一个很大的一个医治的过程，
嗯，
要重新建立那个信心，那个部分。所以呢，这个就是其实这就是一个伤害。那这个伤害他每个人的反应不一样，有的人大，有的人小。可是呢，不管怎么样，他其实都是在一个伤害的当中，特别是在灵里面所造成的伤害。那个灵里面的伤害就会让他产生很大的自卑，不安全感，没有价值的，没价值，无价值感。那这些东西都是要处理的，要不然的话他很难去恢复一个很健康正常的一个人生。
嗯嗯，我们讲到这个感情上面的困扰，其实我在看的时候呢，当然如果自己的丈夫有外遇的时候，受伤最大的是自己的妻子，
嗯，
但是呢情感上面的困扰呢，三方面都有。
对，
嗯，就是丈夫、第三者跟妻子这三方面，他们的情感都会受到一些困扰吧？
一定会的，一定会的。一般到最后呢，一定会有一方会退出嘛。
对。
然后你会发现，不管是谁退出也好，那这段关系在发展下去的时候，其实大家都在一个不安全感的里面。
对 对, 对。
大家对感情都有一种患得患失的那种感觉，因为你想想看，就算他第三者那个他好像赢了，把别人的老公好像夺过来了，成为了自己的老公了，可是呢他也会有一个感觉，就是说这个男子这个丈夫是我从别人手上抢过来的、
嗯、
那哪一天会不会有别人又把他抢走呢？
嗯，
你想想看，他可能一辈子就在这种不安的底下来，
对对，
来过他的生活，
嗯，
而且他这样的过来的时候呢，他会很怕失去那个男的，所以呢，他可能就会极力的讨好他。 那也就是说他没有办法活出自己真正的个性在里面。
嗯，
那这样的婚姻呢其实也不会是一个幸福的。那当然那个原配也更糟糕了，因为她丈夫对她背叛嘛。
对。
所以呢她可能里面就有苦毒啊怨恨啊。她也一样的，她可能会对其他的弟兄也失去那个信任。她能不能进入第二段的感情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障碍。对，所以呢同样的那个出轨的男生他可能他里面他不是可能他一定会他里面一定会有内疚，
他可能更复杂，
他就更复杂了，因为他也会有内疚，因为撒旦不会放过他，他一定会每天的控诉他，所以你看这三方面都在伤害的里面。
所以其实我们说婚姻出现问题的时候呢三方面都是受伤的人，而原配的作为自己的妻子呢，如果丈夫出现了婚外情的时候呢，可能那个伤害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大。刚才王牧师也做了一个很好的教导跟提醒，就是说可能在灵里面的那个伤害更大，自我形象啊，甚至有的时候会觉得为什么我会落到这样的光景，开始就很自卑。在这一方面我想我们从圣经里面也能够有很好的教导，可以请王牧师用短短的一两分钟讲一下怎么样去帮助受伤的这个妻子吗？
其实要帮助这个受伤的妻子，就是一定让他回到上帝的爱的里面。
嗯，
因为他是有一种很伤的很深的那种被拒绝被撇弃被弃绝的那种感觉。那个一定要让上帝的爱真的是进入到他的里面来医治他，他才能除去他那种被弃绝的那种的很灵里面很深的那种感受。所以我觉得如果他我们在教会里面，因为我们有主真的是蛮幸福的。如果你在外面参加一些心理的那些辅导等等的，在这个地方是没有办法处理的。
对。
他除非他遇到第二个人可以非常好的对他用很多的来医治他。可是这个是可遇不可求。
对对。
而且呢别人也没有责任要来治你的情伤。
对。
可是呢感恩的就是我们有上帝。上帝的爱大到一个地步可以把这一切都完全的来医治。所以呢教会为什么那么宝贵，就是因为他可以带下上帝的爱。那上帝的爱可以医治，可以抚平这些的创伤让这个人可以被恢复过来，用上帝的眼光来看自己，来接纳自己，拥抱自己，来爱自己然后去活出上帝给他的那个形象简单来讲这个就是一个恢复那上帝的爱可以让我们恢复起初神创造我们时候的那个样式。
感谢主吧，神这样的爱我们，无论今天在婚姻里面有多大的难处，只要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寻求神的帮助的时候呢，他愿意来医治我们，也愿意帮助我们。那也希望听这个节目的听众朋友在婚姻里面真的是能够看到神的带领，不但是能够明白婚姻的意义，也能够在自己的岗位上面忠于对方，好好的去帮助对方，好好的维生也多一点的去学习预防这个婚外情的出现。那下一堂课呢，我们会继续的请王牧师跟我们分享婚外情所造成的一些原因在哪里。那第五堂课呢，我们就会讲婚外情的预防了。希望听众朋友你继续的收听。谢谢王牧师。
谢谢。